定海神针召唤齐天大圣。静雅思听是一个全新的精确广告投放媒体，集招优秀的媒体策划与广告销售人员，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77，作者金满楼。4月25日傍晚，段祺瑞一行兴致勃勃地乘坐楚才舰前往九江南京，但乐极生悲的是，由于当时江风过大，加上航速过快，结果楚才舰与上行的招商局客轮江宽号相撞，江宽号被当场撞沉，并造成上百人伤亡，而楚才舰也被撞伤。段祺瑞的养子兼亲信秘书罗凤阁在这次事故中不幸身亡，令老段感到十分痛心。事发以后，段祺瑞等人改乘楚太舰继续前行。这老段怎么也没想到，因为自己的这次南下居然会酿成这样一件惨案，原本高兴的他一下就沉重了起来。也许是巧合，前线的北洋第二路军也在次日大败，几乎被南军打得溃不成军。事情是这么回事，张怀之率领的第二路军本是由多支杂牌军混合而成的，因此进军缓慢，但他们看到吴佩孚、张敬尧等人连战连捷后，不免也着急了起来，生怕自个儿去晚了就没仗打了。因此在4月中旬以后，他们将很慢的进军速度改为急行军，简直就是要和第一路军赛跑了。这第二路军是由江西进入湖南东部的，在向南挺进的过程中，由于进军太速，结果把刘建藩部湘军撤退的后路给断了。所谓哀兵莫追，北洋第二路军的急躁行动反激发了湘军拼死一战的斗志。刚得到喘息的桂军马季部也为了防止北洋军继续追击而突然掉头，配合刘建藩部打一个反击战。4月26日，南北军在湖南新市一带发生激战，但蹊跷的是，人数占优的北洋军却并没有传说中的那般神勇。主攻部队山东第一师甫一接战便如潮水般纷纷后撤，师长施从斌差点就溺水而亡，而其他部队如张宗昌的江苏第六混成旅、安武军等见势不妙，也几乎是溃不成军，一直从醴陵、攸县撤到了长沙。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之见自己的部队被打得丢盔弃甲，急忙从长沙跑回了汉口。这北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因为过于冒进，急于贪功，二是北军初到南方，对当地的地理形势、饮食习惯等毫不熟悉，一时间也适应不过来。譬如攸县，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到处是沟塘水渠、羊肠小径，又多有小山小丘、松林茂密、毛竹丛生，而北洋军们通常是在宽阔平坦的北方大地上训练演习，来到这烟雾弥漫、地形错综复杂的南方以后，不免是昏头昏脑、难辨方向，加上当时又是梅雨季节，天气闷热不堪，而道路又泥泞不堪，这些因素对北洋军来说都大大的不利。湘军刘建藩部在追过株洲以后，仍旧孤军深入，继续向长沙前进。由于湖南新任督军张敬尧的第七师在占领长沙以后并没有南下，这时便正好将湘军截住，双方对峙了数日。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 张敬尧让张宗昌收集旧部，并加以重新武装，借以反攻湘军。在大败之后，张宗昌正担心自己部队的番号被取消掉，于是这次决心冒死一攻，以求将功赎罪。后来张宗昌亲率敢死队1200人直插湘军中央阵地，并四面冲击，湘军一时间猝不及防，结果全线混乱，主将刘建藩也在慌乱之中溺水而亡。也有人说，他是因要对部下军法从事而反被部下刺死的。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在这次湘东反击战结束以后，南北方的形势才初步稳定下来。正当老段眼巴巴地盼着北洋军继续南下的时候，前军总指挥曹锟却突然带着他的司令部于5月29日返回了天津。原来在得知徐树铮引奉军入关以后，曹锟是十分的不满，他认为自己在前面为北洋系拼杀，而某些人却在自己的背后插刀子，侵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他无法容忍的。6月9日，败军之将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之也灰溜溜地回了自己的老巢济南，不再好意思提南征之事了。由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再次夭折。6月11日，曹锟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徐树铮作为段祺瑞的代表赶赴天津，试图扭转对段祺瑞不利的政策。就在会议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这就是前陕西督军陆建章被害一事。与段祺瑞等人一样，这陆建章也是小站旧人，而且一直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清廷覆灭以后，陆建章担任了右路备部军统领，后改为警卫军和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对异己分子向来就是毫不手软。譬如武汉首义的张振武便死于其手，因其杀人如麻，人送绰号陆屠夫。在民国初年的白狼之乱中，陆建章被授为陆军第七师师长，在率兵进入陕西剿匪以后担任了督军一职，帮助袁世凯稳固了陕西的地盘。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陆建章被原陕南镇守使陈树藩排挤，给撵出了陕西地盘。失势后的陆建章后来便投靠了冯国璋，并暗中为冯服务，奔走干恶，为何以出力。本次他来到天津正是为了说和而来。徐树铮对陆建章的幕后行动早有所知，心里恨的是牙齿痒痒。小徐此时正和张作霖打得火热，被委为关内奉军副司令。于是在6月14日，徐树铮约请陆建章到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也知道小徐是不怀好意，但一想自己也是段祺瑞的同辈中人，去了又有何妨。进得营内以后，徐树铮开始还好言招待，大家言笑如初。等酒席吃到一半，徐树铮突然对陆建章说，后头有个花园，里面景色极佳，我想请你进去游玩一番，顺便谈点私事。这陆建章不知其中有诈，便欣然入内。不料两人进去以后，徐树铮立刻翻脸 厉声呵斥道：“你知罪否？”陆建章大惊失色说：“我有何罪？”徐淑征骂道：“你为南方做走狗，成天里东奔西走，妄谈何意，破坏段总理的统一政策，你还敢说自己无罪？”陆建章冷笑道：“哼，主和之人又不止我一个，难道都要归罪于我？”徐树铮变脸道：“哼，今儿个恐怕容不得你说什么了。”说罢，徐树铮手一挥，令左右将陆建章绑上。陆建章见势不妙，慌忙改口，愿为段总理效力。但小徐完全置之不理，掏出手枪，亲自把昔日威风凛凛的陆将军给枪毙了。小徐望城辣手，善毙陆建章，此举真可谓是石破天惊，胆大包天。消息传出，海内震惊，就连段祺瑞得知消息以后，都惊得半天没说话。随后便令人给陆建章的遗属送去5000大洋以示慰问。冯国璋还是在接到要将陆建章勋章撸去的命令时才知道此事，但人都死了还要勋章干什么？不过是徐树铮非要给陆建章一个煽火之罪，以示名正言顺罢了。据说冯国璋开始不肯给这道命令盖印，并愤愤地对手下人说：“你看看，这有多么荒唐！徐树铮这么胡闹，难道知权就一点不管吗？”最后，冯国璋又生了一会儿闷气，但事已如此，也只好把印一推，了结了这段公案。
我的 MP3 我做主，静雅思听 Just 听。
陆建章虽然被杀了，但后事儿还没有完。陆建章在做右路被捕军统领的时候，原第20镇营官冯玉祥因革命嫌疑而被借送原籍，这时正好被老长官陆建章知道，于是对冯施以援手，并让他留在左路被捕军中继续担任营管带，这才有了后来的第16混成旅。1918年2月，受命征伐南军的冯玉祥部开到皖鄂赣交界的武穴时，突然宣布主和，便是陆建章的主意。陆建章被杀以后，冯玉祥是气愤难平，从此对段派阴奉阳违，不再服从。至于徐树铮，最后也是冤冤相报，这是后话，先搁下不提。为了挽回人心，段祺瑞委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之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试图让他们再度南下，继续对南方作战。但是前线部队大都为直系，加上徐树铮善毙陆建章之事的影响恶劣，这些人大多不愿再为段祺瑞卖命了。6月15日，湖南前线的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而主将吴佩孚不断地发出停战议和通电，并以缺饷等借口拒绝继续作战。段祺瑞虽然百折不挠，但对于这些直系部队，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干着急看着。没有自个儿的嫡系部队，事情不好办呢。在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后， 又有一件棘手的事情来了，那就是冯国璋当时是代理大总统，代理期限为一年，从1917年8月算起的话，时间将满，必须要在法统上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局势这么困难，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会是谁呢？前文已经提到过，段祺瑞在击败张勋的辫子军后，复辟前解散的国会却未曾恢复，惹得一帮失业的议员们在孙中山的召唤下南去广州，搞了一个非常国会来和中央对抗。不料到了1918年5月，非常国会的议员们在西南军阀的搓弄下，将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成七总裁制，让军政府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在七总裁选出的当天，孙中山便提出辞职，并大骂一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愤而离去。在北方，段祺瑞则搞了一个临时参议院来代替国会的功能。段祺瑞组建临时参议院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第一届国会在张勋复辟前已由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解散，断无恢复之理，而新国会在仓促间无法产生；其次是第一届国会的组织章程等存在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修订。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的帮助下，西南各省除外的各省督军们在1917年10月底均选派参议员到京。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在京开幕，原袁世凯的秘书皖西政客王一堂及王庚被选为正议长，而前清高官那衍图则被选为副议长。临时参议院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原先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选举法进行修改，换句话说，就是要把之前的参众两院的800罗汉改为500大仙，免得人多嘴杂，每次议事都是议而不决，突然浪费纳税人的钱。经修改，原参议院的议员名额由274人减为168人，众议院的则由596人减为408人，相当于每100万国民出一个代表。另外，参议员也不再由各省议会选出，而改为组织地方选举会选举产生，避免各省督军们从中干涉舞弊。作为历史的反动，这一次的修改在财产、教育等方面提高了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以防止出身甚低的革命党从中捣乱。这虽然方便于当时的国情，但终究是反时代潮流而行之。
随时随地随心情，听奇听乐听知识，我的 MP3 我做主，上静雅思听网站免费下载自己喜欢的内容到你的电脑 MP3 中，边走边听，www.justing.com.cn 静雅思听就是听，我们等你来。